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听我念三皈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510页，510页，倒数第五行第二句，这里面有说到密教所判的第十主席，这十主席我们也从佛学大字典把它揭露下来给大家做参考啊，我们也把它念一遍啊，这比较长一点。十主席，这是民俗，此真言宗旨，教相判舍。真言宗就是密宗，我们叫东密啊，日本的。日本密宗也是唐朝时候从中国传过去的。这个名词虽然本于大日经是新品，以及大日经书啊，经书是大日经的注解，那么也是本于菩提心论、摄摩诃言论，至其本质是可称为日本弘法大师之独创啊，故其本句在弘法之十住行论，即密藏宝药，这个里面呢说的详细啊，十种，第一种，一身低阳性。一身是凡夫，六道，四身，这个四身太暖石化啊，这四种不同的生态，那么各依其身。即如所谓群生也啊，一生跟群生的意思相同啊，低阳是供养 阳的性下利，除了求水草、念淫欲之外，他非所知。啊，阳确实迷惑，愚痴。啊，畜生里面呢，非常愚痴的，他只知道吃，只知道淫欲，啊，别的他不晓得。得用它来比喻凡夫，愚痴暧昧，不解事理，醉生梦死，非道我人，无信无德，那么都属于这一类。啊，一生抵阳性，啊，是在人类当中，他的愚痴、无知啊，跟抵阳相似。啊，本不可列于教判之内，以戒为可敬第二心的阶段，把它列在此地。啊，那么由这个向上提升，就是第二，欲同持斋心。啊，欲同，愚昧的童子。啊，童子是小孩，没有成年的。持斋呢，就持八关斋戒。卧者，非实宗为卧啊。为内心与外缘之所有，一修无界、十界等作善，忠孝仁义、礼智等德者是也。人臣之教，如儒教等，皆是一种。啊，那么这个第二种、第二类的，比前面一类好多了。前面完全无知，啊，善恶都不能够辨别，啊，不知道善恶。那么第二类呢，有能够分别善恶，啊，我不会呀，实宗为我。这一句话很重要，啊，让我们对于作恶多端的人，要原谅他，不要去计较，他为什么会作恶。内心跟外缘，内里面烦恼很重，就是贪嗔痴慢疑，自私自利的心非常重。啊，外面没有看到好榜样，啊，看到的都是不善的，所以很容易被境界诱惑。啊，他要遇到善，他也能想善。也能够学善，所以他还可是修无界实善等作善，这个转变就很不容易。啊，虽然不容易，真正能转过来的也还不少，啊，这是我们6年前在汤池做的实验。05年的冬天11月，06、07、08，我们做了3年实验，在汤池小镇。啊，汤池小镇的居民，跟一般小镇差不多。中心成立之后，在那里展开教学，大概3个多月的时间， 当地居民的良心就发现了，所以证明人是有良心的。啊，这是他迷了，他不知道。如果有人教啊，会发现良心现前就不好意思再做坏事。啊，非常明显。我们看到的都很惊讶，啊，以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啊，伦理道德教育丢掉两百年了。前一百年还有人讲，没人做了。后面这一百年，就是清朝亡国啊，民国成立之后，这个一百年讲的人都没有了。啊，所以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感觉到非常陌生。啊，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这个实验成功，让我们得到两句话的结论。第一个，人性本善，啊，《三字经》上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是可以相信的，啊，他能回头。第二个呢，证明人是很好教的，这出乎意料之外。就是没人教他。啊，如果有人教啊，真不是难事。啊，通过这个实验，我们想到有一桩事情可能，那就是如果真的有好的教学，全世界的人民现在都是迷惑颠倒。都没人教啊！如果有好的老师来教啊，我们相信啊，半年到一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觉悟了。三分之一的人觉悟了啊，就能带动整个社会啊！这是汤池。实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给我们带来的信心啊，怎么个叫法？国家能够养一批老师，专门教伦理、讲道德啊，人数不要多，五六十个人就足了。啊，国家的电视台能给我们一个频道，让这些老师天天去讲，天天去教，啊，用电视，啊，这是个专门频道，24小时打开都可以听到。啊，我相信半年一年，社会完全就改变了。啊，有些人说什么搞电视的这媒体啊，他们说伦理道德的人不想看了，没人看了啊，没人敢实现去干这种事情啊。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也做了个实验，陈才琼居士搞了一个华藏卫星电视台啊，这个电视台里面几乎通通都是播我讲经的这些光碟啊，只是在讲经 这个当中啊，穿插他的银行账户的号码，穿这个东西，就有人寄钱给他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银行账户存款号码出现的次数太多了，啊，我觉得每天出现了两次就够了，顶多三次，啊，不要超过三次。啊，又常常出现，频率太烦了，就好像问人要钱一样。啊，真正肯收看的，他对于出现频率太多会起反感。我看到的起反感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能够出一天能出三遍，出现三次，我觉得很好，那我们都对他会赞他啊。真正发心捐钱给你一两次可以，人家会很留心的把它记下来。这个电视台维持了10年了，03年元旦开播的，啊，到今年13年元旦整整10年，啊，这13年是11年，他经营的很不错。啊，怎么知道心不很不错呢？我有的时候国外有活动啊，他送钱给我，这就说明他经营的很不错。如果经营很困难呢，他就不会送钱帮助我了。啊，我在国外的活动大概一次大型的活动需要美金6万到10万两，他很慷慨啊。那我从这个地方也得来的信心，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善行人士喜欢看伦理道德啊，这些善言善行的节目啊，不是完全看杀盗阎王啊，有一部分人，如果讲的人很多，讲的内容很丰富啊，有50-60个人出来讲，每一天不断的讲，日夜不断的讲啊，用24小时不能停止，地球上的时区不相同啊，我们这里夜晚，美国是白天啊，他在任何时间收看都很方便，对全世界播放，不但救自己国家人，救了全世界啊，这个事情应该要干的啊。这一桩事情的缘起是造孽，方东梅老师告诉我，那个时候还是黑白电视，彩色的还没有。啊，老师家里有一台电视机，指着电视机告诉我，他这个东西可不能小看它。啊，它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也可以兴旺一个国家。啊，他没有善恶，他是中立的，完全看主持节目的人啊，家家都要看，家家都是他的学生，教他什么 教他是负面的，他全学坏了；教他正面的，他统统学好了。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老师说，这是弘法利生的好工具啊！你要知道，那时候讲呢，我们听懂了，知道了。啊，可是这个东西花钱太厉害，论秒算的，我们哪里有这个力量？啊，我们一生羞于向人化缘，那个说不出口啊。啊，做好事，好事不如无事啊。啊，所以我不干这个事情，我一生怕这个事情。啊，早年没道场啊，讲经到处租房子，啊，借地方，所以常常搬家，大概一个地方讲两三个月就要搬家了，啊，人家房子要卖了。我们就不能再适用啊，早年讲经也不少年的过这种日子啊，我记得好像是20年，我33岁出了讲经啊，43、53才有华藏图书馆，20年，华藏图书馆成立是我讲经20年，真不容易啊！啊，华藏图书馆是听众读气建立的啊，别人不让我们讲，不租给我们讲啊，这些听众说，我们大家凑钱买个的。讲堂是这么来的，大家赌气赌来的啊，就是景美这个讲堂，这个讲堂50品，这要不算大啊，这才是我们有点固定的讲经道场啊，太小啊，那个墙不能住啊啊，所以我还是住在韩馆长家里，我在他家住了17年啊，到我们小道场人丁也兴旺了啊，出家也有20-30个了啊，我才搬到图书馆去住啊，在图书馆又买了几个单位啊，总面积好像是250平的总面积啊，这个里面有宿舍有教室啊，有一点小规模啊，这就是我们从来不化缘，不问人要钱啊，遇到一桩事情，万国道德会那个会长是东北人，跟韩馆长同乡，他们很熟啊。那一年1982年，他们在洛杉矶办一个活动啊，是世界 万国道德会，好像是第三次吧。会员代表大会在洛杉矶召开，韩馆长听到这个消息问我，美国没去过想不想到美国去看看，有这么一个机会，万国道德会请我做顾问，他替我办出国手续，他们办护照我们去玩玩吧去开开眼界，去玩玩，参加他这个团体到美国去其实很奇怪，好像有五六十个人，这个团还不小那个时候在美国驻台湾的大使馆办签证，我们都不知道，从来没有出过国，也没有拿过护照护照拿来的时候，导游旅行团包办的导游告诉韩馆长，他说奇怪呀，怎么大使馆给你跟法师两个人护照不一样啊，为什么不要，他看不都是一样吗，他给你是五年多次签证所有的人签证都是三个月一次，为什么给你两个人的时候五年多次签证我们一看才发现真的就那一行时间不一样我们参加这个拿护照大使馆人要问话的问我们去美国干什么，就去开会去多久，我说半个月就没有了，就完了。他要给那是他给的，我们跟他没丝毫关系。就这么样子，我们就到美国去了。还是真的，两个星期就回来了。但是这一次出国呢，在洛杉矶旧金山遇到我们大专讲座的同学，遇到十几个人这个信息很快就传播美国加拿大这些同学非常欢喜，跟我都很熟就邀请我到美国去讲经弘法，这个门户是这么开的以后一统计在美国加拿大300多个学生所以我在美国每一年要去一次到两次巡回讲演，每个地方大概是一个星期到10天美国10大城市再加上温哥华这11个地方就是固定的，年年都要去了跟美国的语言是这么来的好像是3年吧85年同学就给我建议，你每一次来常常来最好去拿个永久居留 啊，免得每一次搞签证。啊，我们就试试吧。那个时候，韩馆长的儿子在美国读书，啊，结婚了，也生了个儿子，在菲尼克斯生的，啊，那沙漠地带，这我们在沙漠住了三个月，啊，我们就去拉吧，在达拉斯拉的，陪我们去的12个同修，就是我们同修啊，净宗修会同修12个人，啊，10个人，连我跟韩馆长，我们总共12个人，到移民局，大概花了10几块钱吧，买了个表格，就在那里填，我们没有找律师。啊，填了之后把带齐了证件，就到窗口去交，啊，去送件。送件的人看到了我们的资料，看到我们的证件，他不知道怎么办。啊，因为我看到出家人，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出家人办过这个事情。第一次遇到出家人，他没有办法，就找他的隔壁那个是资深的，啊，向他请教，看了之后也没办法，啊，最后只好报到他们的上级，啊，还是组长什么主管他们的，啊，把他找来了，找来他一看，他说他们这个证件不在6种移民条例之内，啊，他说他们这个马上就可以办的，给我们一个号码，到楼上去宣誓，我们就去了。从进移民这个移民厅出来半个小时，我们绿卡拿到，比台湾报户口还简单呢，还容易呀。实际上办事10分钟，啊，20分钟排队，啊，先送件排队，花了10分钟，啊，到楼上排队办手续10分钟，排队10分钟，实际上办事10分钟，啊，30分钟就办好了。这跟美国有缘呐。啊，以后我听到有很多人住在那7、8年都拿不到，我是怎么这么回事情啊？我们怎么进去就拿到了？他们还要找律师，啊，我们还有个同学花了20多万请律师费呀，都没拿到。啊，所以这是佛法讲缘分，啊，大概跟美国有这个缘分。世间是变化多端，啊，学佛的人真的相信有缘分，啊，我们大老师有个朋友蔡文雄，啊，他在台湾这个大使馆办这个签证，就遇到过这么个事情。他是母亲在国外生病，要赶快去看他母亲。那么在办签证的时候，他们排队，隔壁那个窗口的时候人少，啊，移民办向他招手。啊，他就到这个隔壁人去了，立刻就把他办了。啊，那么他第二天带了个朋友去，哎，他说这个人很不错，啊，昨天跟我很熟，哎，结果好像他不理他，好像根本不认识。 啊，为什么头一天？头一天是母亲的事情，啊，大概有点孝心，啊，他很客气，对你这么好。第二天就是不认识了，啊，完全是陌生的样子，问他打招呼，理都不理。啊，确实啊，这里就有缘呐。啊，与你有缘呢，与你这个朋友没有缘呢，你陪他去也不行，他也不理你了。啊，缘时时刻刻在变化，心也时时刻刻在变化。啊，一生滴养，这是很愚痴、没有德行的众生啊，他不懂事啊，可能教导也非常困难，不好教。啊，为什么呢？他不能接受，尤其圣贤教诲啊，必须让他看到榜样，时间久了，他才会回头啊，所以常识熏修啊，慢慢转变了啊，语言成熟的很容易教。啊，很容易生起信心，信心坚固不容易。啊，什么叫信心坚固？遇到了财色名利，能够不动摇，能够坚持到底，这个比较难。现在这个社会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全是负面的诱惑。他不是正念啊，小名小利啊，不在乎，还可以不动心。高名厚利怎么办？那不动心太难了啊！我们遇到过。啊，辩解了。啊，我们也很会能够原谅他。为什么？伦理道德是他半路学的，他不是从根本学的。啊，中国古人对这个教学非常重视。啊，扎根的教育一定是从出生到三岁，这个三年，啊，母亲全部精神都在他身上，啊，把他看管住，所有一些不善的，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这个小孩看好，啊，小孩能看到、听到、接触到的。通通是正面的啊！父母这些闹意见，心里不高兴，不能给小孩看到啊，在小孩面前也得假装和气，要不然他学坏了啊！古人明白这个道理。啊，父母看着所有大人在小孩面前都是规规矩矩啊，不能够啊放弃啊，因为你的举止、你的言行会影响他。他虽然好像是不懂事，其实他非常懂事， 非常聪明啊，他都在学习，他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他已经在学习啊。富贵人家，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家，那个教学就更早，怀孕的时候就知道胎教啊，小孩没出生，在母亲胎胞里头，母亲的情绪会影响他，母亲的言行会影响他啊，所以母亲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端正。那为什么影响小孩？所以小孩十个月在胎里头，禀受母亲的正气，生下来端庄、听话，很好教。啊，那么这种教学的理念外国人根本没有，大概全世界只有中国这一家，所以中国世世代代有圣贤君子的出现，不是没有道理啊。遇着大灾大难，学命都不辩解啊，这就是中国古谚语所谓三岁看八十啊，三岁养成的这个根性一生不会改变啊。中国这个族群为什么能够绵延到现在还没有灭亡？世界上四大古文明三个都不消失掉了，唯有中国存在。什么原因？中国对于儿女的教育是主要的原因，对家教啊，这个话是澳洲南昆大的教务长告诉我的，就是二战之前欧洲人做了一个研究啊，一些专家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中国何以能够还存在啊？结论可能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原因，这个结论正确，一点都没错啊。所以中国在《礼记》里头学习就说得很清楚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写在《礼记》里头。啊，建立一个政权，一个国家，领导全国的人民，什么最重要？教学最重要。只要把人教好了，天下太平，什么事都解决了。今天社会的动乱啊， 因素虽然很复杂很多，其实总的来说就是教坏了啊。啊，谁教坏了？电视教坏了，电影教坏了，啊，流行歌曲教坏了。啊，在近代的时候再加上网络教坏了。啊，也就是国家不教了，家庭也不教了。啊，让所有一切人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接受电视的教育，接受网络的教育。那么电视网络内容是什么？大家知道啊，这个社会能不乱吗？冲突能没有吗？啊，所有冲突灾难都是教出来的。啊，这个世界上电视很多，讲佛经的就一家了，只有一个频道啊。啊，如果都有几个频道，用多种语言来教学，啊，中国有56个民族，我相信有几百种语言方言。啊，我在澳洲住，澳洲图恩巴这个小城，居民10万人，有100多种不同的语言。这就说明从全世界各地方移民去，啊，80多个族群，100多种语言。我们相信中国语言有几百种，啊，不懂不同的语言来讲，大家听起来方便亲切，啊，国家培养这些老师比什么都重要。民国以来对这桩事情疏忽了，啊，那么才有今天这种结果。啊，通过我们当时的实验，我们信心增长了，啊，真肯干，很短的时间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第三种呢，因同无为心，啊，这是小孩，因同啊，为母所抱怎安，愿生于天的神佛永护啊，就满足，如弘法住，外道升天。占得素喜，啊，外道，心外求道的，啊，他能够升天，天的寿命长，福报大，啊，暂时离苦得乐， 密藏保佑，乃修四禅六行之升天教也。四禅，初禅、三禅、二禅、三禅、四禅，升色界天了。婆罗门还修四定，比四禅还高，无色界天。福报更大，寿命更长，但是这些呢，通通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六行这是六根，眼耳耳鼻舌身意，在六尘境界里面随顺正法，远离我法，这人天善道。那么这些摄于胎藏界曼陀罗，第三大院外金刚部之中，这是密宗的术语。胎藏曼陀罗，第三大院外金刚部的大众，这都没有离开六道轮回。下面从第四以下，这叫出世间的。前面讲的这三种世间法，那么第三种是世间聪明才智，第二种是世间普通人，第一种是世间愚痴人，根性最差的。那我们看第四，唯运无我性，若佛法门，最初的住行，这个人为生死，他对生死这一桩大事情，他很恐怖，希望能一去一个地方不生不死，没有生死，他厌苦、怨极灭后涅槃者。涅槃是古印度所有宗教都建立个涅槃，涅槃就是不生不灭。依照他们经典理论方法去修行，将来都能够证得不生不灭，这叫涅槃。观四谛之理，那么这是用佛教来说，佛教讲三世因果，有过去世，有现在世，有未来世。 给初学的人讲苦集灭道啊，苦完全讲现实生活环境的生活苦啊，有生老病死，有求不得，有爱别离，有怨憎会，有五阴之身，讲八种苦。啊，三界痛苦，欲界，三苦八苦。啊，这个八苦就是三苦里面的苦苦，通有。啊，色界天，他把欲控制了，啊，欲是欲望。把欲望啊放下了，人没有欲望，这八种苦就没有了。啊，修定，这就是愿即灭。他喜欢清净无为。远离群众啊，在深山里面修行，求极灭路啊。那么在色界天，虽然是欲界八种苦没有了，但是它有坏苦，有行苦啊。坏是什么呢？他的时间到了，定功会失掉，定功没有失，他不知道苦，定功失掉了，他感到苦了。为什么？定功失掉了，寿命到了。色界天人大概在定功将逝前七天，他就好像生病一样，全身不舒服，一天比一天严重，七天他命就走了。平常他们不生病的啊，一天不生病的，一生只有临终的时候，这六天六七天他有病苦啊，这叫坏苦。那么无色界天，这最高的无色界天的人不要身体，这肉身太麻烦啊。四空天他有四层，我们把它称为灵界，那个地方全是灵魂，不要身体啊。他知道身体很麻烦，身体是个累赘啊。中国老子就说过这么一句话：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这我有最大的忧患是什么？有个身体，要没有身体多好啊。无色界天人就是不要身体，最高境界。那么他有没有苦？有，行苦。行苦是什么意思？他不能永远保持，他还是有寿命啊。非想非非想出天，寿命是八万大劫，八万大劫很长，但是有到的时候啊。到的时候他还是没办法，他会堕落，爬得高啊，摔得重啊。实实在在他并不知道他在四空天，他认为四空天就是佛说的般涅槃， 误会了。啊，涅槃不生不灭。啊，四空天还是有生有灭。你定功修成了，你就见佛；定功失掉了，你还是在六道里头去投胎。啊，大概他们从四禅四空掉下来的，都是落在地狱。什么原因？毁谤三宝。啊，认为佛欺骗他，佛说有涅槃，你看。我真的涅槃了，真的涅槃还有生死，这佛是假的。谤佛谤法谤身的罪是无间地狱啊，所以这些天人到最后多半都落在无间地狱，从最高点掉到最低点。佛没有错，他们自己误会了。这三是实有法体，实有法体很有啊，他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真有，不知道全是假的啊。般若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也执着法体很有，也是错误的。得为我空者，即声闻之佛法也，如小乘二十部居舍尘世是也。小乘啊，小乘确确实实。把见思烦恼断掉了啊，我执啊，它断了，法执有存呐、啊。阿罗汉，我执断了，我执的习气还在，必须更上一层楼。那就是第五啊，更上一层楼，见识的习气也断了啊。前面这是阿罗汉的境界啊，第五八业因中心啊，这比较前面一个进步了。出于无佛之时啊，没有佛的时代，修无言等业，见飞花落叶，观十二因缘之法者，即烦恼所见之因缘罢了。而习气未熏在这，如圆觉真实啊，圆觉真比声闻高，声闻断见思烦恼，没断习气，圆觉是把见思烦恼的习气也断了。声闻跟缘觉有出现在有佛出世的时候，声闻证阿罗汉果，缘觉证辟支佛果，叫缘觉。 如果处无佛世界，缘觉成为独觉。阿罗汉也能在没有佛出现的时代，他证阿罗汉果。啊，经教里头讲的很多。啊，初果一定是有佛出世。依照佛的小乘教理修行，断三界88品见惑，证出须陀洹果，得位不退。啊，虽然没有离开六道轮回。他不会推多反复，他是圣人，小乘、小圣、初果啊，这样的小圣在六道里头，他决定不会堕三恶道，也不会变成阿修罗。他的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到人间；人间寿命到了，又升天。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果。啊，根性立的，在第四禅，他就超越了立根的阿罗汉。根性迟钝的，他要通过四空天，就是说要通过无色界再出去啊！但是绝对不会到第八世，不会的，七世他就证得了离开。六道轮回到四圣法界，阿罗汉生在四圣声闻界，辟支佛就是圆觉，生在四圣法界里面，辟支佛啊，圆觉也称为独觉。没有佛出世的时候，他叫多久啊，再向上提升，他是要断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断了，圆觉提升就做菩萨。在菩萨这个地位上，他断尘沙无明的习气，尘沙无明习气断了，他就是十法界的佛，十法界里的最高的地位。啊，他修什么呢？他要断无明烦恼。无明烦恼断了，十法界不见了。一真法界现前了，就是说他升到十宝庄严土了。十宝庄严土里面41位化身大士，啊，他们住在那里修行，他修什么？断。无时无明的习气，无时无明习气断尽，他就成佛了。 这个成佛是真的，不是十法界的佛。十法界的佛，天台大师六界佛里面说他是相似界佛，相似也不是真的。为什么？他还用阿赖耶，用阿赖耶用得最好，与佛的教诲呀完全相应。这就是十法界里头最高的佛果。啊，他要能够在这个地，在这个时候破一片无明，那就是转世成智，十法界就没有了。十法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十法界是怎么现的？无明烦恼现的。六道是怎么现的？是见思烦恼现的。见思烦恼断了，六道不见了。啊，无明烦恼断了，十法界不见了，像一场梦一样醒过来了。啊，那个这个时候你所看到的醒过来了，是一真法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图。啊，在诸佛如来宝图里面，就是要断无始无明习气。那我们就知道了，十宝图是怎么形成的？无始无明习气变成的。无始无明习气断了，十宝图不见了。啊，《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宝图是例外的。啊，我跟诸位说的这些是华严经上讲的。啊，密教里面呢，这十种心跟华严所说的大致上相同。你看他第五，八业因种性啊，相当于华严经上讲的圆觉啊。第七，觉心不生性，从前心之阿赖耶缘起，阿赖耶中所藏的种子欲缘生起现行，进一步呢，若于心境虚空之证，觉悟心性之不生不灭，设三论中所谓八部中道，起心论所设的当知啊，起心论跟中观论所设的是这个境界，此文殊菩萨之内证。那么以上这两种心是三乘教，下面这三种心是一乘教。啊，这是跟这个华严法华了法相呢，这是显教。啊，显迷一对比。第八，一道无因。啊，一乘教它说三种。跟显教说的不一样。啊，又名如实一道心。如实知自性。这是真我，空心无心心，法华经所说的以心即静，无为无相 为戒矣。大日经巍巍如舌之子也。配于天台宗观世音菩萨之内阵。这真正知道，像我们从比喻里面说，看电视，知道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荧光幕跟电视里面的色身的关系，啊，清清楚楚。真不爱妄，妄不爱真，真妄也如啊，真妄两边都不执着，两边都放下啊，他在这个境界里头的清净心的平等心，而且觉悟了本经经体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他在这个屏幕频道里头完全证得，啊，这就是现实境界的一个缩影。从这个境界一扩大，就是现实的境界。现实境界跟我们今天在面对着平光幕是一个道理啊！真实的利益是什么呢？真实利益就是心里一尘不染，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对六尘清清楚楚，这叫智慧。如如不动，这叫大定，这叫真心。这不是凡夫境界，不是二乘境界，也不是三乘境界，他们都做不到。啊，我们今天是一门深入，把这些理事因果都搞清楚了，可是没证的。啊，这什么原因？我们这叫解悟，信解成就了，缺什么呢？缺信。行是什么呢？叫修行。啊，修什么行？怎么个修法呢？就是放下。我们今天没放下，知道，很清楚的知道，就是没放下。哎，下面缺的是一句话，放下就是。放下执着，不执着了，你就是阿罗汉。放下分别了，你就是菩萨。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是佛陀。换一句话说，放下执着，清净心现前。这不是解了，这是证。放下分别，平等心现前，你是菩萨。放下起心动念，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绝了。经体上这五个字是三个不同的境界，啊，清净心是阿罗汉。平等心是菩萨，觉是佛陀。 啊，经题上有这五个字，说明这一部经。啊，证阿罗汉，理论、方法、境界都在这经上。啊，成菩萨也在经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还是在这个经上。这部经不可思议。第九，即五自性心，它有前身两种解释。啊，前世者华严法界，诸法即真如实相，真如无自性，随便呢不守自性，然尽真妄交彻，世事无碍，重重无尽之意。这是前书。啊，深说呢，是由毗卢遮那之教，觉而无自性，华严之法门当知，以普贤菩萨为内证，以上九心是为显教所学。啊，密宗认为显教之说到此地。啊，皆无自信心呢，深说呢，跟密法就没有两样的。啊，他幕后立一个秘密庄严心。啊，秘密者，金刚、金刚部、胎藏部这两部。啊，六大，六大是地、水、火、风、空。啊，色。这个六道，那么《楞严经》上讲七道：地、水、火、风、空、见、识。三密、深口意、啊、无相、无智等智、无尽法门、秘密庄严，等觉实地也不能见闻，其法门之德了。为之庄严，皆真言宗教之心地。究竟果地，不二法门，大日如来就是阿弥陀，就是毗卢遮那，这后面还有一小段。此是诸心，有恒数二者，恒的是诸心者，与一是诸心，又有是诸心，唯如唯去说明，就是详细说明，在是诸论。恒摄诸心呢，是胎藏的摄诸心；树的摄诸心呢，是金刚界的摄诸心。胎金宝儿，谓之不二之摄诸心。啊，这是在《觉义钞》里面 薛一超之地第十卷有详细的说明。啊，我们读到这个地方，顺便把这一段念过就可以了。啊，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啊，此心是密教所判的第十住心，乃究竟佛果第十一地如来之所证，故能究竟会于众生真实之理。这是讲阿弥陀佛之所证。阿弥陀佛所证是究竟佛果啊，在密宗里面讲第十一地如来所证，所以阿弥陀佛有这个能力啊，能够究竟，究竟就是圆满的啊，圆满的会于众生啊，给众生呢真实的利益，树德高远。这就是讲这一愿呢是讲宝树啊。啊，树之德高。树之德广，愿是广。啊，彼国菩萨中善根劣者本难知见。啊，善根差一点。本来他很难知道，很难明了，是以弥陀垂慈大愿加毗悉令了之。根性劣的他也知道，他也明了啊。那么这个里面也给我们透了个信息，我们想证得佛法，究竟的智慧的能，要到极乐世界，在他方世界。即使是立根上上之人也很难啊，通达究竟的佛果智慧的相。太难了，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很容易了啊！你在宝树里面你就能看到，你就能开悟啊！不仅仅是前面所说的或三种人啊，三种人是三种大定，十地菩萨所证的啊，真正是经典里面所谓的彻法地缘啊，一切法的根源，你们有不知道的啊，不是从外面学，完全从内证啊，这个首先要诚信，不能有丝毫怀疑啊，我们的自信跟诸佛自信是一个心， 跟大日如来也是一个心，真密宗。跟毗卢遮那是一个心，是现宗。毗卢遮那就是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就是阿弥陀佛，一而三，三而一。啊，那为什么一变成三？不作为一，众生根性不相同，有显教的根性，有密教的根性。啊，有上上根的东西根性，有上中下的根性不一样啊。所以佛说八万四千法门，为了戒引各个不同根性的众生。啊，如果说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了，一切法门就进了一门。这才是真正究竟的大圆满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修其他的法门得不到阿弥陀佛加持，这个法门得弥陀四十八愿威神加持，所以先令了之，简述就了之了。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愿，树现佛刹愿，第四十一愿，于今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坚健，犹如明镜，独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第四十一愿，树心佛刹，今思愿闻。树现佛刹的同于观经第四宝树观啊，观无量寿经，这是净土三部之一，净土三经啊，无量寿经是详细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怎么会有这个世界？啊，阿弥陀佛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这个世界怎么修成的？他为什么要修的？啊，全都说清楚了。成就之后，起了些什么作用？啊，真的，所有一切不同根性的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平等正德，这是给设方一切诸佛刹土不一样的地方极乐世界没有一样不平等啊，佛跟众生平等，教化平等， 所以在弥陀讲道讲堂里面的人无量无边，无数的往生到极乐世界人都在这个讲堂啊，但是每个人的感觉，阿弥陀佛在我面前叫我，人人对这个感觉啊，没有说佛在老远，有人走得近，有人走得远，不是的，这是不可思议的神变，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佛在我面前，佛专门叫我一个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同时自己能够化身千百亿化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去闻法，去度众生，没妨碍自己的身在弥陀面前没有离开啊，分身呢到十方世界去了啊，这都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在极乐世界同居处有，方便处有他方世界方便处没有，同居处更没有啊，极乐世界之尊贵，实在讲就是尊贵在凡身同居土，能享受十宝土化身菩萨的智慧德相啊，而且是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啊，我们生到华藏世界还得不到，没那么圆满，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同居处就得到真正没有能相比的啊，我们修佛修净土就是要以阿弥陀佛做榜样啊，阿弥陀佛的心平等，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它太微细了，1600兆分之1秒的频率我们看不见，我们也想不到，六根根本就圆不到啊，那就放下不谈，我们谈分别执着这个相处啊，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练什么？练不分别不执着啊，确确实实没有分别执着的心，六根起作用，智慧就现前了啊，相当什么人的智慧呢？全教菩萨啊，自然成就的也得四无碍辩才啊，教化众生不设定义 一般人教化众生，自己定就没有了。教化众生依然在大定之中，这个高啊！啊，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学习。啊，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全在定中。啊，六根对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叫智慧。啊，它同时呢，如如不动，啊，不起心，起心动念有了，就不分别、不执着，在定中。定慧等用啊，等学。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心不散乱。啊，天天读经，目的就在此地。天天分享也在此地。啊，每一天锲而不舍，那就是天天在提升自己。啊，有缘的同学，啊，打开电视，打开电脑，同时在熏修，大家一起提升，这个好啊！我们活在这个世间有意义。啊，所以有价值，没有白过。啊，树现佛刹。啊，那么观经里头宝树观的经文，下面揭露了几句：此诸宝树，生诸妙化。永生诸国，由大光明化成床幡，无量宝盖，是宝盖中应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寺，设方国土业于中现。这个宝树像我们这个时间的电视台一样转播信息啊，哪里的信息呢？设方一切诸佛刹土的信息在这个书里头都能看到到极乐世界，想看看地球上的信息。我们从地球去的，对地球很关心。啊，在宝树里头全都看到。啊，每一棵树里头都能看到。啊，树放光，光里面有床幡宝盖啊，宝盖里面就现象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都在其中啊，佛寺就是日常 所有一切现象，这些思想通通见到了。那个佛是什么？佛是觉而不迷，你全看清楚了，全明白了。啊，那么我们想强调，在这种状况之下，遇到这个地区，这个星球上有灾难，佛菩萨能不伸出援手吗？肯定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眼到手到，啊，眼睛看见的，立刻就帮助我。要帮助他化解，啊，所以这一个地区造物的人虽然多，还有很少数的善行人士。他们断恶修善，他们能得诸佛如来本愿威神加持，啊，灾难就能减轻了，就能化解。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下面观经此观，真是数现佛刹愿的成就，极乐国中。宝树无量，夜夜曙光，化现宝盖无量，夜夜宝盖中现十方佛国。啊，要记住，大乘教里头告诉我们，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每一个树里面。都能看到十方世界啊，像我们现在用的电视一样，所收的频道相同，无论在哪一个画面上，通通能看见。所以，极乐的树无量无边，每一棵树里头都能见到。所看见的明镜清晰，如同明镜啊，看的不是模糊，很清楚啊，见他方佛国，明了清澈，好像我们照镜子一样。啊，就是如对明镜的自观本面，啊，真的像我们照镜子一样，啊，看得清清楚楚，可见极乐国土，含摄一切佛刹，相如相即，不可思议。 这完全是华严四无碍的境界。啊，华严经四无碍境界是在华藏世界里头才有的。啊，那么在极乐世界这种境界，极乐世界同居土有，方便土有，啊，这就不可思议了。啊，那么这个属于现在人讲，这是高等科学。啊，树不需要任何这些仪器设备，不需要啊，自自然然成就，这行吗？没法子叫人相信，真的是很难相信。啊，为什么呢？大乘经上佛常说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就是一切法从心相生。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心相，确实这个心相通通起作用。在极乐世界其作用是圆满的，我们的心想在极乐世界起不起作用？同样起作用。啊，那我们有很多负面的错误的啊恶的念头，这些错误的到极乐世界通通过滤了，极乐世界人知不知道？都知道。啊，就像我们看电视，看到某个地方的，啊，这一些景观，不是我们自己。啊，对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影响？那看我们的念头，我们接受有影响。我们不接受没有影响啊，一般人讲我们把它放在心上对我们就起影响，我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对我们不起影响啊，却有其事，不是没有啊。我们念这声佛号，这是最简单的例子，念佛人听到了，他放在心上，这有影响。不念佛的人，排斥佛教人，听到这句佛号就厌烦，他不放在心上，他就没有影响。其实还是有影响。啊，他反对，他讨厌，他也接受了。他接受就是负面影响，我们接受是正面影响。那他那个影响将来变成什么？变成罪业，变成三恶道的恶报啊。那我们这个影响变成将来往生极乐世界，果报不一样，这些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全是事实真相啊。华严经上讲的透彻，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要清净，净念要善念，不要有恶念，不要有负面东西啊，这个很重要啊。有负面的，我们这里面想他方世界运行， 甚至于别的国佛国土里有影响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好，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